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，到了半夜，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，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，竟都杀了。法老和一切臣仆，并埃及众人，夜间都起来了，在埃及有大哀嚎，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。夜间，法老召了摩西、亚伦来说：“起来，连你们带以色列人。”从我民中出去。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，也依从你们所说的，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，并要为我祝福。然后我们看第四十二节，这夜是耶和华的夜，这夜是耶和华的夜。然后我们再看十四章，二十节，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中夜两下不得相近。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然后我们看第二十四节，到了晨更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。然后诗篇第九十篇，诗篇第九十篇第四节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。早晨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度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从今天开始，主若愿意的话，我们有一系列一同来看圣经中的夜景。我们知道关于圣经的夜景已经有一本书出来了，特别是侧重在创世纪里面的夜景。那么这本书呢，不光是有中文的，同时是有英文的。那么我们这一个系列所讲的可以说是接着那本书所说的，所以我们讲到夜景的时候，我们是把创世纪的把它除在外面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希望能补那部分呢，也许可以从书摊里面找到这本书，也许对弟兄姊妹会有一些的帮助，但是应该没有什么连续性的。我们今天刚开始的地方刚好是出埃及，然后一路上呢一直到创世纪，一直到启示录。如果弟兄姊妹你把圣经中的一些夜景把它稍微的注意一下，当然圣经好几次提到夜，不过有的地方提一下就过去了，所以这个可能就不是圣灵特别注意的地方。那么如果有的地方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你读诗篇的时候， 你注意到这个大卫常常讲到晚上，常常讲到夜半的半夜的时候，他起来默想主的话。所以当一个人经过苦难的时候，他有好几个晚上大卫都记得的。所以当你读大卫一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大卫里面好几个晚上就能叫你，就能可以说做了这个诗篇里面大卫他提到好多的夜晚那个的解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夜景，有的是有意思的，有的意思是不明显的。所以当然我们只能够找到那些比较明显的，有的我们不能说没有意思，我们只能说我们不清楚。那么有的因为很简单，所以圣经没有再解释了，所以我们就不知道里面的教训到底在哪里。但是有的像大卫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在他在大卫一生里面有，可以说大卫一生你可以用他的夜景来解释他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就从大卫的故事里面，我们就找出大卫的夜景。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来看圣经中夜景。所以如果从这个光来去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从创世纪当然是夜景是最丰富的啊，夜景最丰富的，因为创世纪向来是整本圣经的序。既然是序，我们知道说它可以说圣经里面所有的重要的真理也好，信息也好，经历也好，大概都浓缩在创世纪里面。所以难怪这个夜景呢，可以说创世纪是很丰富的，而且里面的内容，里面的功课也是很丰富的。那么从出埃及以后一直到启示录，当你仔细读这些夜景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夜景。那么你大概把它看过以后，你几乎可以说这些夜景呢，等于把旧约呢，我们姑且先不谈新约，如果你读旧约中的夜景的话，那等于把旧约提纲挈领的把它提起来，等于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温习，不过是夜景呢来做重点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很有帮助的。所以我们虽然是读圣经中的夜景，但是事实上我们等于把圣经做一个总的复习。不过圣灵呢是用一个比较诗意的做法，让我们能看在这些不同的夜景里面到底有什么些属灵的功课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很清楚的，今天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出埃及、民数记，一直到这个利未记，一直到申命记。那在这些四卷圣经里面，我们能看到一些的夜景。那么当然这些夜景是旷野的，那旷野的景色，尤其到了夜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同的。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阿拉伯人或者沙特阿拉伯的人他们迷恋夜晚，因为白天实在太热了，太炎热了。但是到了晚上呢，你知道那个月亮出来的时候，那么可以说那些夜晚都是非常迷人的夜晚。所以你知道说在阿拉伯人的他们的，或者是回教徒也好，阿拉伯也好，他们的表号就是一个月亮和星星，月亮和星星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注意到，因为在旷野白天的时候实在是非常干热，非常非常干热，但到了夜晚呢，一面是非常的清爽，那另一面呢带给人安息，另一面呢在接着晚上无数的夜晚，我们知道说他们也学了一些很多很多的功课。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过了四十年，但是当以色列人过了四十年以前，神拣选了一个人，名字叫摩西。那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四十年，但是神对于摩西的要求是在他要帮助以色列人以前，他自己也必须经过旷野四十年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摩西的经历是比大家就是以色列人的经历 要造四十年，但是都是旷野。如果摩西光是埃及皇宫的四十年，他可以说头脑上有知识，他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，但是还是不能帮助以色列人，那个不过是理论的。所以真正能帮助神的百姓的，乃是摩西自己在旷野里经过了四十年，然后他才能帮助以色列人经过旷野。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几个夜晚，是个重要决定性的夜的话，我们知道摩西自己也是。所以当你读到摩西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祷，你知道这篇的诗篇是在米甸旷野写的。那米甸旷野我们知道，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到约旦有一个旷野，有一个 Wadi 叫做 Wadi Rum， Wadi 就是看谷的意思， Rum 是月亮的意思。所以那里与那里的旷野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旷野。因为这个米甸的旷野或者 Wadi Rum 那个我们叫那个沙漠的土是粉红色的，所以白天非常的美丽，但是最美的时候是晚上的时候。所以 Ram 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月亮的意思。所以那个旷野，米甸的旷野最美丽的时候应该是晚上的时候。那么大家记得两年前有一班弟兄们到了米甸的旷野，结果主办的单位呢帮我们安排在就是住在旷野的一个晚上。那个不是五星级的旅馆，是五千星级的旅馆，因为你看的是最少五千颗星。但是那个风景实在是非常的美丽，你到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美，你早晨醒过来的时候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摩西呢四十年所在的旷野。不过大家要知道啊，摩西为什么逃到这个旷野里去？因为他闯了祸了。他四十岁的时候，他以为神要用他，要接着他来，接着来拯救以色列人。结果他用赤手空拳，他以为一个一个把埃及人打死了。那么你能打死多少个埃及人？要打死两百万个吗？这样才能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。其实呢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所以当摩西闯祸的时候，他最后只好开始流亡了。当然，这个流亡也是神的训练。若不是这个流亡，他只会在埃及学尽一切的学问。那当他写创世纪的时候，很可能他就承受了埃及那些错误的文化。但是感谢主，经过四十年的旷野，神把他过滤了。本来是 learn， 是学习了一切，现在是 unlearn， 就是说现在解除他的武装，那么让他在神面前能够学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大概摩西是在米甸旷野里写了创世纪，大概我们只能这样说大概。那么他留了一首诗歌给我们，这首诗歌呢就是在米甸旷野的写的。那么你能看他这里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我们知道说摩西当他在埃及，如果他把窗子推开的话，他看见的是假山，因为在埃及没有山的，所有的山都是假的，那就是金字塔。但是现在呢，他看不见金字塔，他看见真的山。所以这四十年，他到了八十岁，他写这首诗篇大概已经八十岁，因为说他说人若是强壮，可以活到八十岁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大概就在他八十岁，他要蒙召以前，神不是要找他吗？在找他以前，他写了这首诗篇。所以在旷野里面，他的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旷野是个漂流无定的地方，哪里是我们的家呢？我记得我们大概做留学生的时候就搬了34的家，所以我们查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到底哪里是家呢？台湾是家吗？美国是家吗？巴西是家吗？摩西就是这样，在旷野里面，他感觉到没有一个地方是家，他有一个暂时的家，神也把儿女给他，暂时可以栖息的地方，但是呢，没有一个永久的居所。真正家乃是神自己。所以说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那摩西在旷野里面只有四十年，但是四十年好像一千年一样，因为你在旷野，在哪里呢？在 在埃及王宫日子过得很快的，你看那里面这个每天许许多多看不完的节目，可以说在那个黄金那个整天那样的生活，弟兄姊妹，你日子过得非常非常快的。所以摩西虽然只有四十年，现在在旷野已经四十年了，他本来觉得神大概30年前就找他了，不错，他是得罪神，不错。但是现在呢，神如果用他的话，应该是30年前。结果你知道，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，神还没有找他，所以他想大概这一辈子就这么样完了。这一辈子，神就把他放在，把他冷藏在旷野里面。所以你看见他说：“你使人归于尘土。”